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多特信经，来给这些香柏树们加一加肥料哈。多特信经第四项教义我们进行到第四条。我尽量加快脚步哈，但是我还是希望把这个每个石头都翻一遍，然后把这个该提到的教义很重要的东西来给大家呈现。所以我们来看第四条，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四条。我们一同开声来读，第四条，自然之光的不足。当然，人这少个字在上帝面前啊。OK， 那这是我们开始这个第四条。还记得在前面三条，我们主要在谈的是这个原罪的教义，对吧？我们知道说人在亚当里全部都败坏了，拥有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罪责和罪的污染。那由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说，这是我们多特信经当中提到这个全然败坏或者全然堕落的这样的一个教义。那接下来第四条就告诉我们更细致的向我们阐述这种全然的败坏、全然的堕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第四条告诉我们，在这个全然败坏、全然堕落的人性当中，依旧有一种东西叫做自然之光存留在其中，而这种自然之光是很好的，是上帝留给堕落的人性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礼物。但同时，这个自然之光不足以使人得到得救的知识，而且罪人不断对自然之光进行压制。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第四条要简单看的这几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是自然之光。三条也就是上一条了，堕落的人性无法行任何使人得救的善，还记得吗？而且我们当时提到了说，这种善是指的是使人得救的善，而不是指一般属世意义上的善。而这一点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第四条得到了再一次的确认。堕落的人依旧是人，堕落的人并没有变成魔鬼，堕落的人依旧保存着上帝起初造的人性当中的这些最基本的功能，他的灵魂依旧是运作的，他拥有思想、情感、意志，对吧？这些思想、情感、意志虽然是全然堕落、全然败坏，但它依旧是思想、情感、意志，他们没有消失。所以他们失去了原本被造时的向善的原始的善，对吧？我需要，如果我用的一些词让你们感到困惑，你们需要举手说对不起王一牧师，这个词什么意思我不懂，我给你解释。OK， 当人堕落的时候，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失去了原始的善的性。OK，original good habits， 但是他们本身并没有消亡。OK， 所以这是自然之光存在的基础。牲口，牲畜，人没有变成无情感的石头。人没有变成植物人，对吧？当然这个关于植物人的话题另外一个非常 话题，但是我们不在这儿提这种特殊的例子。OK，所以在第四条，我们读到说，人堕落之后，依旧有一些自然之光在它里面还留着。这自然之光是上帝放置在人性里面，使人可以认识上帝的一种能力。所以，针对自然之光所对应的是上帝在外在的普遍启示。所以我们透过自然之光可以接收、领受上帝的普遍启示。那接下来第四条告诉我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保留着，对吧？你注意看，我在每一句每一句的再给你解释，他在保留着对上帝、对自然之事、对善恶之别的一些知识，这就是自然之光产生的结果。OK，所以在这里面，多德先行提到了三种知识，他把这个我们自然之光产生的知识给它归类了，归成了三种类别。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关于上帝的知识，我们可以说叫 Scienza Divinitatis，对吧？这个从拉丁语来就是神圣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对上帝的。但是注意到，这不是透过特殊启示来的，这只是透过自然之光、透过普遍启示来的。OK，他们两者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自然之光还给我们一种关于自然知识的知识，Scienza Naturalis，对于自然的事情、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等这些。然后接下来这种知识是 Scienza Moralis，这种道德性的知识。所以自然之光好不好？自然之光太好了，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自然之光。自然之光使得我们的堕落的人类依旧可以发展出来非常伟大的文明，也非常高超的技术、科技的发展等等，这些都基于自然之光。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解析一下这三种不同的知识。首先，这个 Scientia Divinitatis 就是对上帝的自然的知识。我们对所有的堕落的人都对上帝有一些自然的知识，不论你是信主的也好，还是非信徒，没有信主，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宗教。我到19岁之前，我都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但是，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对上帝有一些自然的知识。这自然的知识包括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想到神或者想到上帝的时候，对吧？我现在让你们都停下来，现在脑子里面想神，神是什么样的？神应该是什么样的？神应该是一个飞天意大利面啊！你不会想到说神是一个意大利面条，对不对？白胡子的老爷爷，这个形象代表着什么？这个形象代表着他的年代很久远，对吧？这意味着就像圣经说的，我从亘古就有，对不对？刚跟特殊启示，虽然你的画面感是这个，但是背后的概念是，他是一个是老爷爷怎么样，有权威，他是一个 authority，而且他的生命很长，对不对？这些都是一些基本概念，对吧？所以相对于来说，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一些哲学上的语言，说它是永恒的。你想到老爷爷的时候，实际上你想到上帝是永恒的，对不对？你还想到什么？你当你就是你，不管圣经怎么说，就是你从来没读过圣经。当第一次有人跟你说上帝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圣诞老人都想老爷爷啊！看这个美国的这个文化输出多么厉害！来，他有性别没有？哎，你看你想到这些问题了，看了吗？为什么你会发出这个问题？因为在你的意识当中，上帝不应该跟受造物一样。对不对？你本能的想到说，上帝可能跟我今天在世界上看到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出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随后再解释。但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是，当我们非信徒，就是生活在，对吧，从来没有特殊启示的世界的人，当他们想到上帝的时候，他们具有一些 natural knowledge，具有一些自然的知识。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完全有智慧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跟这个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圣经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因为神本来就给他们知道，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些概念虽然很多人没有读过圣经，他也知道。所以这种东西叫做什么呢？加尔文称这个东西叫做对神的感知，一种 sense， 一种宗教的种子。所以在这个宗教的种子当中有两个层面，这种对上帝的知识，一方面是保罗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因为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个就是一个内在的，对吧？有一种内在的对上帝的本能的认知。然后接下来保罗说，在罗马书，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说，这种原显明出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借着所造之物。所以这又把我们的目光从内在放到了外在，是吧？所以内在对上帝的认知和外在彰显出来的受造界吻合。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说哦，有一位造物主，所以有内在有外在的，在这种对上帝的自然知识。我再次强调，这我在这里说的是自然知识，是吧？所以这个是自然神论的基础，是吧？当我说自然神论的时候，我是在说有一种神学是不基于特殊启示而产生的神学。当然自然神论当中会我们需要用特殊启示的光照去纠正自然神学。那就这个词在很多的时候会当作是一个贬义词来用，对吧？就是说比如说自由派的神学，或者是被统称为叫做自然神学，就一直靠着人堕落的理性的思辨去构建神的概念。当然我们不可以完全只靠堕落罪人的理性，这我们后面会来讲罪人对自然之光的压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算是在这一点上，人的堕落的理性依旧有非常上帝给我们留下来的自然之光，宝贵的自然之光，使我们知道神。OK， 所以人类历史上充满着宗教，对吧？你看任何人类发展的历史，从古至今没有说一个时代说是人类是没有宗教行为的。对神明的崇拜的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同时圣经也谴责这样，对吧？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许多的宗教行为是上帝所憎恶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自然之光无法产生正确的对上帝的认知，所以他们把神的永能跟神性把它压制了，然后去敬拜受造之物，所以有这些拜偶像啊，对吧？这些求神拜佛呀，这些。但是在这些现象，虽然这些现象都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些现象背后有一个大的原则在运作，这个大的原则是人对上帝的自然知识。 OK， 我就简单讲到这儿。然后接下来自然之光还包括第二种自然的知识，对自然的知识。 OK， 保留了对上帝对自然知识的知识。什么叫对自然知识的知识？这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包含一切人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自然世界的认知的所有的知识。所以比如说人类可以堕落的人类可以发明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学科，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医学等等，是吧？比如说在这些堕落的非信徒当中，人类的知识早已经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已经发展的非常大了，对吧？在古希腊数学，欧几里得发明了这个几何学，古罗马的盖伦发展医学解剖学，对吧？你注意，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注意到很有趣的是，在以色列周边的民族，他们的文明的进展往往比以色列拥有特殊启示的民族进展的反而更快。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反过来，所以这种你是否获得特殊启示，不意味着你对自然的知识会发展的更快，对吧？所以这种对自然的知识是我们作为信徒应当感恩的，上帝留在堕落的人类当中的宝贵的自然之光。那基督教的 因此，基督教的伦理学，一个真正重视自然之光的基督教的伦理学，就不应该傲慢地否认啊，我说对不起，我刚才说伦理学，我应该说的是知识论，对吧 ？Epistemology， 一个重视自然之光的基督教的知识论，不应当否认非信徒在自然知识和普遍启示上的正确认识，对吧？我们今天你去大学，你去学的时候，今天我们手机，对吧？你用的手机都是非信徒开发的。你现在这个研究的 AI 是吧？有多少都是非信徒在后面编程的？你今天开的汽车是非信徒研发的？你今天对吧？坐的座椅，这个印刷的纸张、印刷的这些墨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自然之光的知识产生的，不需要你通过特殊启示产生，是吧？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今年在加州西敏的这个有一篇这个讲他们年度的讲座，对吧 ？David Van Drunen特别提到这个sola scriptura 和 scripture 和这个自然的启示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这是第二种知识，自然之光产生第二种知识。然后呢，接下来多特信经又提到第三种知识，这种知识叫做。上帝保留了我们对善恶之别的一些知识，这种知识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而它被称为叫做道德性的知识，一些道德性的知识，伦理性的知识。但是呢，这些伦理性的知识呢，依旧是自然的，对吧？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对于全然堕落的人依旧保留着道德良知，能够发展美德，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可以发展法律、伦理、政治、教育等等不同的人文学科的系统，而这依旧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为什么全然堕落的人可以发展出来合理的法律系统、伦理道德系统、教育系统、政治系统？为什么？原因在于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上帝留给堕落人类的自然法 natural law 自然法。虽然他们没有听到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的十诫，从来没听过，但他们有良心的功用，是自然法在他们的良心里面的工作。所以堕落之人，这个多特信经说，能够表现出对美德外在善行的一些热心。所以我们想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想到了这个古希腊罗马的这些异教徒们，他们在美德上进行过大量的思考跟操练，甚至超越基督徒。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圣经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像李强弟兄在讲的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有非常大量的这个美德的教导，如果你去平行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在大公书信当中很多对于美德的教导是来自于古希腊的这个伦理学，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啊，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我们也可以不去谈那么古老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非信徒，不是基督徒，他们依旧能彰显出许多的美德，例如慷慨、诚实、公正、忠信、利他等等。所以这就是多特信经所说的，上帝留给我们的自然之光，使全然堕落的人保留善恶之别。非信徒通过这种善恶之别的知识来维系着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良好秩序，尽管这个秩序是不完美的。 OK， 没从来没有这多特信经没有说这个秩序是完美的，或者是没有错的。的确堕落之人的本性依旧会影响这个，但是对吧，你想到这个 讲到古罗马的这个元老院这种这个非常完整的这种，你知道这个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建立在这个古罗马的元老这个元老院的这种议会制的这个基础之上，对吧？你想到很多这个非信徒的国家文明建立，他们能够创造那种极其伟大的文明，延续数千年。啊，你去意大利，你去希腊，你去旅游，看到那个4000年前的神庙还在那儿矗立着，对吧？那个大理石封印着人类的极大的智慧，他们都是没有，从来没有不认识耶稣，从来没有听过特殊启示的人。OK，但是他们可以因着自然之光而产生这种极大的价值。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承认这自然之光存留的事实，并且承认其价值，并且为其感恩。OK，那所以，我谈这一点是，你注意到多得信经，当多得信经，当我们作为改革宗信徒，我们说人是全然堕落的时候，你注意到我们要加上这个，因为如果我们不加上这个的话，我们很多人就会听到说：“哎呀，你们改革宗说人是全然堕落的。”那这个，我现在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些，都算什么呢？对吧？这个就给了我们语汇，给了我们语言，给了我们一个单词，叫做"自然之光"。自然之光依旧在全然堕落的人性当中存留，这就是，对吧？所以我说，你成为基督徒啊，特别是成为改革宗基督徒，你需要学一门外语。我们的。不是希腊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拉丁语。你需要学的这门语言是改革宗神学这个语言。你会注意到你要学很多新的单词，对吧？什么是原罪？啊，我今天跟在新成员课程的时候跟他们说的，你来上新成员课程，你在学学外语，什么这很多语汇，什么是原罪？什么是自然之光？什么是全然堕落？什么是十字架代赎？你这个语言你是需要学的，就像你学任何一个外语，你都需要背单词，对吧？背定义，找语法。同样的，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要学这些概念是什么意思，然后你要开始学会怎么用这套语言去说话，对吧？所以你这个就是一个，我教你一个新的单词，叫"自然之光"这个单词。OK，当你说全然堕落的时候。你的非信徒的朋友说不对，我不觉得你说的你，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们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对吧？你说没错，你说的对，全然堕落的人包括自然之光，看到了吗？这就是你开始学会怎么用神学在说话了。OK，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么好，对吧？你知道你养孩子养一辈子。你就希望他们最后在自然之光的这个范畴之内能够有所作为，对吧？特别是这个自然知识这一块儿，要么可能是第三块儿，对吧？你就希望他们去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专业，学习一套能够赚大钱的自然之光知识啊，就是都在这儿呢。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第二点，自然之光是不足够的，insufficiency，不足的。这个自然之光如此之好。但是这个自然之光是不足的，这个不足性到底体现在哪儿？不是体现在我们无法发展好的自然知识，这个自然之光的不足性不在于我们今天自然科学遇到这个平垒了，对吧？无法超越，是我说的是这个正确的单词吗？你看有的是叫什么？瓶颈，对吧？你看，有的时候，你看学单词很重要，对不对？遇到瓶颈了，对吧？这不是这个，这个不足性是在于自然之光带来的知识无法使人产生得救的知识，无法产生 knowledge of salvation 或者 saving knowledge，这种知识不足以使人产生得救的知识，回转归向上帝。或许，当我打开这个自然之光的知识这三部分的时候， 你可能很容易理解，对吧？第二点知识，自然对于自然知识的知识，和第三点对于道德性的自然知识，你可能说哦，这个比较好理解，对吧？我无法通过研究这个毛毛虫而产生对自然之光的，对上帝得救的知识，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对上帝的自然知识为什么不足以使人对上帝产生得救的知识？OK，你或许可以理解，在自然科学方面有着高超的知识的人，比如说爱因斯坦或者霍金，哇，他们拥有超群的自然科学知识，或者你可以想象，像西塞罗、像塞涅卡，对道德伦理知识有非常深入的讨论，但是他们却缺乏对上帝的认知。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面注意到，我们不仅罗列这两种知识，自然之光还包括对上帝的自然知识，对不对？我刚才第一个提到的。那么为什么这种知识也不能使人得救？啊，我在这儿还没有谈第三点。第三点是罪人对自然之光的压制，对吧？所以我在这儿谈的并不是。OK，我们对上帝有自然的知识，但是我们压制这个知识，所以不足以使我们得救。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的不是这个，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谈的是，就算是你有非常完整的、健全的对上帝的自然的知识，依旧无法使你得救。OK，所以我在谈的是外在的知识原则的问题。又开始说外语了，对吧？我有的时候在挣扎，我到底要不要说外语，对吧？OK，我这样一说你就明白了。你看，我都得给你解释，罪人对自然之光产生的对上帝自然知识的压制，是内在原则的问题，是你内在原则的问题，在你产生这个知识的过程当中的内在原则，因为你在内心在压制这个知识。OK，但是当我说我在谈的不是这个，我在谈的是，就算你有100%的对上帝的自然知识，依旧不足以得救。我说的是这个在你之外的对上帝的自然知识，它本身的问题，所以是我们知识论当中谈到的外在知识的原则。OK，现在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OK，那这个外在知识的原则出了问题，是说这种知识本身具有不足性，这种知识本身具有不足性，原因在于对上帝的 natural knowledge，对上帝的自然知识，不源自于救赎性的启示。能想明白这回事了吗？就算是你不压制对上帝的自然知识，你内心非常的接受，所有你的自然知识都是满的，但是因着这种自然知识本身不源自于救赎性的启示，只源自于创造和护理性的启示，所以这种自然知识无法使人获得救赎性的知识。现在明白了吗？
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这种启示。
OK，
救赎是啥意思呢？能解释一下救赎具体
好，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大概能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我可以同意一半儿。但是有一个事情需要知道的是，就是当你说有许多条路，但是也许这些路都不一定能走到那一个点的时候是有问题的，也就是换句话说，自然对上帝的自然知识和对上帝的救赎性的知识是两个类别，而不是量上的差别，而是质上的差别。所以它俩是 所以当你对上帝的自然性的知识是无法逾越这种类别上的差别而变成救赎性的知识。所以就算是自然性的知识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条，但是它永远不可能走到救赎性的知识那一条。所以你需要特殊启示来给一个从特殊启示来的不同类别的知识。所以这个能 OK。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
来等一下，先慢慢来，一个一个来。哎，对，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对，什么是救赎？当我说对上帝的自然知识和对上帝的救赎性的知识的差别的时候，我在说的是，当我说救赎的时候，我在说的是上帝透过他的特殊启示和他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救赎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完成的拯救罪人脱离罪恶和死亡，进入到新的创造的那个工作。对这个工作的知识叫做救赎性的知识。 OK， 对上帝在历史当中救赎工作的认知叫做救赎性的知识。具体来说就是上帝在如何在耶稣基督里拯救罪人脱离他们的罪，最后进入到上帝的新创造。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词，我这里面用了不同的词。 OK， 这种知识，那你说没有这种知识有什么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没有救赎性的知识，那么你不能得救。因为没有救赎性的知识就意味着没有救赎性的信心，因为信心的本质当中包含救赎性的知识。所以我们说信心是一种确实的知识，这里面的知识的内容就是对上帝救赎工作的认知。一个对上帝救赎工作没有认知的人是不可能获得上帝的救赎的。因为人是罪人。可以啊，你可以不要永生，就是这事儿上帝不逼你，就是对，可能或许他对永生的概念有些误解，他可能认为永生永远像现在这样活着不叫永生。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咱不要乱好吗？咱有秩序的好吗？我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凡事要有秩序的，请先一个一个问题来。如果你有对这个问题的 comments， 对吧？你可以等一下 comments， 但是先让我把这个问题回答完。OK，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非常想要表达自己，但是我现在需要先让我把这个话说完。OK， 所以对于永生的概念，我们先需要明白什么叫永生，生命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我们知道说创造生命是从创造生命的主来的话，那么真正的生命的概念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存有这种状态延续到无限长，这个不叫永生。真正圣经当中对永生的概念的定义是我们回到创造生命的主那里与他的联合，在永恒当中与他的联合。所以永恒的概念和无限长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如果说永生只是我目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生命的状态的无限延长，那谁想要？没有人想要，我也不想要。但是如果这个永生是不仅仅是改我的人性本身，我的生命本身被重生被更新被复活被洗净成为荣耀的，完全没有任何罪的玷污和瑕疵，而且我活在一个被重生被拯救被复活的新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一个超越现在我们所能够认知的宇宙的世界的这个概念，是一个新的创造，而在那个世界里面，那个原本创造生命的主将会与我同在直到永远，那个是永生的话，是我们眼未曾见到过，心未曾想到过，耳朵未曾听到过的。如果那个是永生的话，和我们现在对生命的认知是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的，对吧？你可以把永生想象成，我不知道用什么这个比喻好哈、啊， 你可以把永生想象成进阶版的生命，对吧？就它不是在同一个版本的无限延长，而是进到一个新的版本，进到一个晋升的版本，一个进化的版本，对吧？你要甚至用这个词可以这样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的生命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吧？你说那些都很好，但是我不想要，对吧？我告诉你，上帝创造人，在人的心里面播撒了这个种子，所以人性本身蕴含着对这种末世性的提升，这种新的生命，这种完美无瑕的本身的渴望，对吧？你包括今天你就是抱怨这个世界啊，这个地方不公平，那个地方不公平的，本身就是这种愿望的一个负面的彰显，因为你意识到了我的生命有问题，这个世界有问题，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个状况，所以你对于善有一个追求。如果你意识到这个永生就是最终极的善，而你说我不想要那个最终极的善，对吧？那是反人性的，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不想要最终极的善啊，他可能只是说，他可能他在说这个时候，他背后的含义是有其他的层面上的含义，但是从人性本身来讲，人性永远趋于最终极的善。 OK， 我就先回答到这儿，然后那个 comments 如果你们还有想要评价的可以现在说。来，有谁刚才要评价来着？ 要评价吗？来说。
我不承认他的问题，因
为你是要提一个新的问题吗？关于刚才的问题，有谁要
我来回答他的问题的话，我觉得首先他如果是能想到人都是该死的，就成这个问题。
好，谢谢你。还有谁刚才要评价？你要说什么？你有个问题，来提新的问题。
对，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这个救赎的这个知识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救赎的知识的话，就没有信心。这关乎到我们的这个真的这个能不能得救的话。
因为他对耶稣产生了正确的得救的知识，他那句话一点都不简单，虽然很短，但是不简单。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知道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多少概念？这里面包含了君王的概念、国度的概念，这里面包含了对耶稣的身份的认同的概念，对吧？所以你要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他的神学训练不比我们今天差。他是一个天天读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他非常清楚弥赛亚国度的预言，而且他看到了耶稣就是那位旧约圣经当中预言的弥赛亚，他比谁都清楚。所以他那句话背后包含了极深刻的知识，包括纪念我。还记得我之前讲到过，圣经当中提到这个纪念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就想起来而已，以纪念他的百姓在埃及地所发的愁苦，因此他纪念亚伯拉罕，对吧？所以那个纪念是一个救赎性的概念。他这句话里面全部包含的都是对上帝得救的知识的确认。所以当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哇！我跟你讲，今天有人能说在临死之前说出这句话来，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他在上帝的国度里，他知道上帝的国是什么，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国度，他承认耶稣基督的王权，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国度的一份子，因此他求上帝，在求耶稣纪念他，也就是拯救他的意思。主啊，求你纪念我。有谁能在上帝的国度当中被纪念？就是你，上帝不会忘记我，上帝会在我的身上把这个救赎的工作进行到完全。所以上帝纪念亚伯拉罕，上帝就拯救以色列民，上帝纪念他曾经所立的约，像玛利亚祷告，对吧？尊主颂， 主纪念他曾经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他今天差来了这个救主，所以纪念跟拯救差来耶稣基督全都绑在一起了。是上帝在履行他曾经许下过的承诺，所以上帝纪念。所以同样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就是得救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得救的知识没有救恩，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没有一个人是在对上帝的拯救无知的状态下就是得救的，他必须对他所得到的救恩有知识。 OK， 很好的问题，我非常喜欢这些问题。当你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并不是羞愧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在思想情感意志上需要进化的，需要不断被上帝的真理光照。来，你又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说，我想把这个说完，然后咱们思想谈这个关于婴儿的问题，OK， 但是很好，你不要觉得是这个问题不好，这个问题很好。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看我一说我要开始讲了，我还是希望把这个讲完，等到讲完的话，如果有时间，我再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OK， 我刚才讲到哪儿？我刚才讲到为什么对上帝的自然的知识无法使人得救。刚才回答了那一圈了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知识的来源的源头是不一样的。得救的知识的源头是源自于救赎性的特殊启示，而我们对上帝的自然知识的源头是来自于上帝的普遍性的启示，在自然界的普遍启示，而这种普遍启示不具有救赎性的。 OK，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在说车轱辘话了，对吧？我就再说多说一句，就是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普遍启示获得关于神的永能、神性、良善、智慧等等这些知识，我们知道上帝会是这样全能的神，但是我们无法通过这个知识获得对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知识。 OK， 然后那接下来我最后谈的这一点叫做罪人对自然之光的压制。 OK， 那多德信经说完了这个自然之光存在，说到自然之光产生的这三种不同的知识，说到自然之光不足使人产生得救的知识，然后最后他说人相反，人用各种办法全力扭曲着光，用不义抵挡它，这样做人便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脱罪的借口。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另外一个概念，像我刚才说对上帝的自然知识不足以使人得救，这是外在知识的原则的问题。但是现在我说当罪人对这种自然之光产生的知识压制的时候，我在说的是罪人之所以无法产生得救的知识是内在原则的问题，他自己内心的压制。的确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都显明在人的心里，所造之物就得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但是接下来保罗又说了一句话，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接下来21节他又说，虽然他们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人们误用了他们心中的这种神圣的感知，误用了这种对上帝的自然知识，去膜拜假神，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把受造物当作神，而这个受造物当中包括自我，这是西方今天最流行的偶像崇拜， 就是自我崇拜，人敬拜自己，这个世界我才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服侍我，对吧？那对自我的敬拜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所以圣经说他们是罗马书第一章第28节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是吧？你可以故意不认识一个人，虽然你心里头知道有这些自然的知识，但一提到上帝的时候你的叭叭叭都能说得出来，对吧？像圣诞老人一样，对吧？但是我们会故意不认识他。然后第32节说明知道是错的偏要去行。看到这种状态了吗？罪人对上帝的自然知识遭遇了罪人的这种压制，这种压制是扭曲的，对吧？像多特先生说这是扭曲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但是偏不去做，对吧？我们知道永生是好的，最终极的善是好的，但是我们偏不要，对吧？这个就是在这儿体现出来的。我们把善说成恶，把恶说成善。那这是关于对上帝的这一方面。那接下来多特先生又加了一句，他说甚至人在自然和社会的事物上也不能正确使用这自然之光。 OK， 尽管我前面说到哦，人可以靠着自然之光发展出来这么好的文明，这么好的科技，这么好的知识等等，但是我们同时不要忘记这句话也是真的，人的自然之光甚至在自然和社会的事物上也不能正确被使用。所以试想一下，我们所了解的现在20世纪崇拜的新的宗教叫做科学主义，对吧？这种新的宗教有一帮特殊的这个圣职人员，他们叫做科学家，他们有这个新的圣袍，就是实验所的那个白大褂啊。你看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依旧是具有极强的宗教性的，当你去想要去相信科学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是吧？耶稣说我才是真理生命道路，我是唯一的，但是这种新的宗教说科学是唯一的，那因此他就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宗教体系。所以这个新的宗教体系里面就有这个新的祭司，有新的神职人员，有新的教义。这个新的教义就是科学是真理，耶稣不是真理，但是科学能够带我们达到真理。但是你注意到从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你们小的时候学的各个学科的课本，对吧？你们如果是超过30岁的人，你们上小学时候学的课本现在你再去翻，里面绝大部分的知识已经被淘汰了，已经不再是真实的，已经不再被证实为真了。科学的这种 dogmatic 这种教理性的这些教义的更新的速度是极其快的，可能大部分10年20年就马上一个更新。所以如果你现在学编程的，对吧？你在大学学编程的，像你保证等你大学毕业了之后你学的那套东西全部都过时了，对吧？所以科学知识是所产生的教育系统是极其不可靠的，甚至这个世界上最高超的头脑依旧无法正确的使用自然之光。我之前在新成员课程或者在其他地方我也提到过这个例子，在100年前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天文物理学家 Albert Einstein 他曾经坚定地相信宇宙是静态恒定的，因为他相信宇宙是永恒的，物质守恒，物质能量守恒定律，宇宙是永恒的，因此他武断地在他的广义相对论的公式上加上了一个宇宙常数，后来被哈勃的红移现象推翻，放弃了宇宙常数。他说这是他整个科学生涯当中最失败的地方。所以但是你要注意到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数学成绩不好，对吧？他之所以那个公式错了，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他没有好的自然知识，不是因为上帝留给人类的自然之光不足，上帝留给爱因斯坦足够的自然之光，而且他给他超级高的 IQ， 给他超级好的条件，给他超级好的学校，给他超级好的资金的支持，什么都给他了。但他错了，他错在哪儿呢？不是外在原知识原则的问题，不是这个宇宙骗了他，不是他观测的这些数据骗了他，他之所以错是内在知识原则出了问题，他在内心压制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宇宙并不是永恒的，所以他错了。所以这种错误是极其要命的，对吧？今天信奉科学主义的人需要被提醒，科学是好的，人类的自然知识是好的，但是这些知识并不能被视为是真理，或者并不能被教义化、教理化。所以多特信经说，因为人对自然之光产生这种扭曲跟抵挡，所以人在上帝面前没有脱罪的借口，没有一个人在世界末日审判的那一天对上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没有人能够在世界末日那一天对上帝说，你从来没有把你的知识启示给我。所以圣经说，上帝把人应该知道的事情已经给人了，因此人没有开脱的借口，自然之光就是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个重要的依据。 OK， 所以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第四条，古代的柏拉修主义异端相信普遍启示对神的自然知识是足够的，因此柏拉修认为基督教的本质只是律法，人可以通过遵守自然启示出来的自然法来完成自我救赎。十八世纪的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思想与古代的柏拉修异端是异曲同工的，认为普遍启示足以满足人的属灵需求。到了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哲学，强调神在每个人心中运行，这种神在内心的临在等同于普遍启示，并且以此作为足以使人得救的途径。所以我要说的是，从古至今有许多这些错误的异端或者是世俗的哲学思想，想要试图说服我们只要靠自然启示就可以得救，但是正统的基督教强调普遍启示对救恩来说是不充足的。我们承认自然之光存留的事实，承认其价值并且为其感恩，但也同时承认这自然之光本身不足，罪人也对着自然之光加以扭曲跟压制，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特殊启示的恩典。所以这就是第四条最后接下来要引导我们去的地方。